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救主耶稣基督归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每日翻工翻学繁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站在港铁的月台等车，而每当列车一开出的时候，幕门即将关上，总会有一个广播会提醒大家：乘客请勿超越黄线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乘客请勿超越黄线 ，Thank you。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铁路公司不断咁样作出广播，为乘客画咗一条好清晰嘅黄线，亦都咧为每一个幕门、每一个月台装上幕门，其实系避免咗乘客去冲门，希望能够保障乘客嘅安全。当你听到广播嘅时候，唔知道你会以九秒九嘅速度冲入去车厢入边啦，一话系遵守呢个广播嘅指引，能够停一停。想一想，等下一班车呢。其实黄线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乘客的安全，而不是限制了他的自由。今天我希望借用这个黄线的比喻，很希望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生里面都有一条清晰的警戒线。如果我们没有这条界线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何时应该要停，甚至何时已经越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上帝都同样设立了不同的界线，设立的目的不是要剥削我们的自由，而是希望提醒你是哪一个，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属神的儿女。刚刚刚才主礼帮我们读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经文，里面提到有四重的身份，包括是被拣选的一族、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这四重的身份就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不是属于黑暗的，也都不可以让黑暗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都不让世界的价值观去塑造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进入社会，建立家庭，当我们进入世界的网络文化，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面对生活碎片化，面对罪恶平庸化，亦都面对上帝功能化的世代。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公然越界，而是条界线慢慢慢慢地模糊，甚至消失了。社会的文化不断灌输我们另一套价值，无所谓啦，人都是这样，罪很平常而已，一次半次不紧要啦。久而久之，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属于上帝，什么是随波逐流，也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文化。其实魔鬼未必第一时间去推论我们的信仰，而是慢慢拆走我们生命的黄线。正正因为这样，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向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发出呼召，他给两个选择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里面讲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别忘的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里有两个的选择，阔门是很容易找到的，很多人都走在当中，而窄门它是需要有决心，很少人找到。正如你和我一样，我们属于主的，结局阔门只会通往灭亡，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通往生命的当中。彼得前书所提醒我们是有四重的身份，而马太福音它提供了两个选择给我们。这里讲到的就是，不是我们因为行上窄路而有得到这个身份，而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甘心选择走上这条窄路。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也都塑造着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出属于基督的香气的生命。很多人一听到窄，就觉得信耶稣诸多要求，诸多限制。其实窄不是因为上帝要求多，而是要求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讲论到天国子民的生命， 去到最后，他给我们一个选择，究竟我们愿意怎样去作出决定呢？为什么耶稣他说这条是窄路呢？窄路是因为我们要交出主权，我们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每一部分的主。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不单单认定耶稣是救赎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为他而活，在世界里面活出与他同在的生命。而今日最大的危机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身份，而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活割裂了。近年来有一个字很热门的叫 slash， 即是中文讲斜杆或者斜洞，形容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职能和职业，就好像他日头可能是一个设计师，又或者是摄影师，亦都是一个 YouTuber， 一班上班一族的白日翻工的时候，他是会计师，有他的正职，夜晚就会是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个本身不是问题，这里都不是冒犯每一个 slash 的弟兄姊妹，而是我们不经不觉会不会将我们的信仰同样这样分割出来，甚至是分割成为不同的部分 compartmentization 呢？以一个屋为例，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划分为不同的房间。我们有一个大厅，即是公开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回教会这样，我们在敬拜里面叫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参与很多的敬拜、团契、服侍，在教会里面维持一个很敬虔的形象，用敬拜来支撑我们的信仰，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灵里面的罪疚感，亦都为我们带来一些神圣感。本来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来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只是停留让耶稣在大厅里面只是管理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却是不给他进入我们心灵很深处的地方呢？我们间屋亦都有书房，这个书房就代表一个隐藏的我，没有人看到的。当我们独处的时候，自己看着电脑的荧幕，会不会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开放我们的思想和欲望，但是它是同样让罪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一次半次没什么所谓啦，习惯性让一些坏习惯成为我们的捆绑，甚至在电脑上面贴上耶稣请你不要进入，请勿进入这个的标贴呢？去到睡房，去到床上面，代表一个很私隐的地方，生命很脆弱最真实的我，就好像在你的婚姻关系的里面，在你孤单寂寞最深层次的需要的里面，上帝是不是仍然在那里呢？耶稣可不可以进入这个最脆弱最需要的地方，没被人看到的地方，你都愿意打开道门让他进入呢？主日所听的道，究竟是否塑造你星期一至六的家庭生活、工作的关系呢？我们可以邀请耶稣进入客厅，但是他是将某些房间，例如书房、睡房，他是锁起来。我们称他为救主，但是如果拒绝他成为这间屋的主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装修师傅，耐不使来到点缀执下我们间屋。耶稣进入不到我们生命最核心最重要的房间，他没有这条锁匙。所谓教会一个我，家有一个我，深宵独处时又是另一个我。我们惯常戴了不同的面具，呈现不同的形象，我们将生命不断地分割划分，好像建立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信仰一样。这个信仰其实只能够帮助我们在某些时间，例如在困难时候寻求安慰，情绪低落时候有平安，犯罪时候寻求赦免，在生死的时候寻求盼望。但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关口里面，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例如我们的家庭婚姻状况、子女升学、工作前途、人际关系、 金錢、時間的運用，我們買樓的抉擇，這些完全與耶穌沒有關係的。撒旦從來不是叫你放棄耶穌，而是叫你去保留你生命的主權。他不是一定要你否認耶穌，而是容許你讓耶穌只是作你一部分的主。今天最大的問題，我們不是單單擁有斜槓的人生，而是我們更加擁有斜槓的信仰，將我們的生命信仰劃分成不同的部分。但真正祭司的身份，就是整個人全人全心24小時向耶穌去開放。君尊祭司不是單單只是回教會敬拜那兩個鐘、侍奉那兩個鐘，而是7x24这样的，是属于主，在生活里面每一个领域都是属于耶稣的。就好像旧约祭司这样将他的祭物呈现在坛上面，每一个信徒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都献上，成为活祭，带着一份顺服的心，将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馨香的气一样呈现给上帝，在新约里面成为信徒皆祭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不会因为地点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星期一至星期六而暂停，而是我们去到哪里就代表着耶稣，我们做些什么就让耶稣参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既然耶稣是主，我们其实面对着这一个怎样的世界的价值观呢？世界的方言很简单，就是将罪淡化、美化，没什么大不了，人人都是这样的啦，个个都是这样，难道你要做圣徒吗？试一次有什么问题啊？转眼间，我们慢慢慢慢就将所有的罪淡化。撒旦不是一次要推倒我们，而是不断降低我们对罪的敏感性，直到甚至条界线都模糊了，没了。我们以为信了主，洗了礼就有天堂的入场券，等上天堂，生活点都得噶啦，人生活一次，我中意点都得。我哋慢慢开始合理化上帝唔喜悦嘅事情，呢一个就让我哋跌入咗一个陷阱嘅当中。我哋控制得到噶嘛？未结婚嘅去拍拖旅行有乜问题啊？冇性行为咪得咯，喺适当嘅时候我会搞得住嘅，我会 hold 住嘅，我控制到自己嘅。最其实最危险嘅地方就系当你以为自己能够掌控嘅时候，却系发现你已经系被罪掌控。试下啫，冇问题啦。呢、这个就进入咗你欲火。控制你的心灵的地步，同居关系都变得很平常啦。一切离开教会之后打回原形，大家都是这样，没了信仰的边界感，也都让你的生命是绊倒其他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去认定我们生命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句说话在门训里面经常讲的，就是说若果基督不是你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Lord at all. 耶稣不是管理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是拒绝去进入生命里面其他的领域。但如果当我们认定了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开放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礼拜日那两个钟头，而是星期一至六同样的，我们都要做君尊的祭司。不知道你今天愿意为耶稣打开哪一道锁了的门呢？你愿意每一天留一些时间给耶稣去光照你的生命，检视你的生命吗？闸门的原因，我们因为是要拒绝世界，我们不让世界拆走我们这一条属灵的警戒线。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但是今天最大的谎言就是最好平常，人人都是这样，你不用这么认真的。当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要为信仰这么执着呢？ 咁坚持呢？确实我哋面对紧被世界同化嘅张力啊！当大家都系游走灰色地带嘅时候，我哋呢啲守住界线嘅人就变得好老土啊，好尴尬，都唔识变通嘅，使乜咁认真啊？曾经有一位姊妹咧，佢初识嘅时候咧，分享一个经验俾我听。佢讲过，佢公司咧系实行弹性上班时间嘅，咁即系员工可以由八点半至到九点半翻工，工作满八个钟之后咧就可以落班啦。但佢发现好多同事系迟过九点半先翻工，甚至系十点钟先翻到公司。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同佢差唔多时间放工。当他每一次很准时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见到一个人都没有的办公室，他心里面有一份很大的挣扎和很尴尬。他觉得我是不是太过死板呢？是不是跟大家应该一样要去迟到？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其实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撒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叫我们立刻犯罪，而是让我们怀疑，开始慢慢将条线淡忘，甚至退后。是不是我这么认真啊？其实规矩是死的，人是生的嘛，大家都是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不说哪里知道。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份逆流而上的勇气，这份挣扎正正是反映着彼得前书的背景。彼得就写给一班生活在异文化的信徒，他们活在一个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社会，最大的挑战其实他们不是面对逼迫，而是面对被同化。他们却是要学习活在世界，而不属于世界。撒旦最无声的战略就是我们对罪慢慢这样失去了敏感性。当职场文化变成为偷工减料、迟到早退、大话当真话、是非当人情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我们确实要有一份逆流而上的勇气，守住这条界线，以致能够活出属于上帝的生命。即使这个姊妹仍然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她仍然是愿意忠心，仍然是愿意拒绝世界，让世界看见一个属上帝的人应该是怎样活出属耶稣基督的生命。撒旦其实最犀利的战术就是让我们掉以轻心，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再提醒我们，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的伎俩首先就是拆走条界线，直到你发现原来你已经越了界。上年有一个的新闻，就是讲到在泰国一个的曼谷野生的动物园 Safari Well， 这个是它号称在亚洲区最大的动物园。它的卖点就是让那些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那班动物，在没有围栏之间的时候，它能够坐住架车去看不同的动物。但是新闻报道有一位饲养员，他跌了一些东西下车下面，他就跟着就下去执返，离开了他原本安全的地方。其实他知道个规则的，他知道不应该越界，但是他想离开一阵有什么问题啊？跟着他就掉以轻心，放低了警觉。确实是啊，人有时真的贪方便，哪有这么巧啊，一阵间啫。这就是掉以轻心，离开了安全的地方。结果他就低估了这个安全的距离。他没有想到突然间在十公尺以外有一只狮子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你，从后面扑上来将他推倒，甚至去咬他。随后也有三四只狮子同一时间走过来。当时的司机都很惊慌，每一个的乘客都很惊慌，响安大叫，希望吓走狮子，但是这些都无阻到狮子的攻击。最终饲养员就是这样被咬死了，伤重不治。其实弟兄姊妹， 我哋嘅属灵危机都好似系咁嘅啫。唔好谂住一阵间就离开咗安全嘅地方，离开咗上帝嘅啫。试下咁问题啊，慢慢慢慢你就越过咗界线，甚至睇唔到叫界线。呢一样嘢，当你冇咗条界线嘅时候，或者会影响咗我哋彼此之间对人嘅信任，伤害咗夫妻之间嘅忠诚，亦都破坏咗我哋喺人面前嗰个见证。进闸门唔系要跌倒之后先悔改，而系未越界之前，你要守住上帝俾你嗰条嘅界线。真正嘅警醒就唔系唔知道界线喺边度，而系即使冇人见到嘅时候，你愿意企翻喺黄线嘅后边。窄路嘅原因系因为我哋要活出一致。世俗嘅方言好简单嘅啫，就话你有翻主日就可以噶啦。尝试用宗教的礼仪代替了跟从主，星期一至六我们自己怎么做都可以，慢慢的我们将上帝变成功能化一个工具。这样考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条手链写着 WWJD，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这四个字呢？或者信得久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是什么来的。这个四个字就是说What would Jesus do？ 以前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带着这条手带的，这个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耶稣，耶稣期望我们怎样去生活呢？但可惜我们慢慢将这个 What would Jesus do 加插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或许会变成另一个问题，就变了 What would Jesus do for me？耶稣究竟你怎样帮我成功啊？帮我升职，帮我完成我人生的规划。耶稣，麻烦你配合我的生命。信仰最大的危机不是我们不信耶稣，而是我们相信一位只是满足自己的耶稣。我们不是跟从耶稣，而希望耶稣你跟我，跟我去行。信仰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块的拼图，而不是核心。我们慢慢将信仰变成功能化，将耶稣都变成功能，一个工具这样。渐渐我们距离窄门越走越远，将耶稣变成为满足自己的工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思考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够活出一致的生命。近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的见证，是由 Methodist City Space 去举办一个福音午餐会的里面，邀请了前警务处刑事总部总警司欧展秋弟兄去分享。欧弟兄在长达30年的警察生涯里面，他面对了职场文化对信仰的冲击。其实众所皆知，就是警察内部有一个很深厚的拜关公的文化，这个他们视为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或者融入他们单位的方式。不参与的确实跟主流文化有很大的冲击。而欧弟兄他分享在移民化的当中，他怎样面对这个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在这个十字路口的里面，他在2025年就担任了八乡警署的指挥官。当他上任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警署有两个的关公像，而其中一个占据了整个办公室一半的空间。作为基督徒，他认为这个是上帝最好给他的时机，因为在他管辖的范围里面去处理他这个的偶像。当时他没有去轻举妄动，而是等适合的时机。他最终是用一个的规划空间的机会改善警署那个的工程，而拆除了一个的关公像。其实他有做事前的咨询的，当时就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当移走之后，有同事就向报馆去投诉了。确实他面对了很多的舆论压力，甚至当时2006年的太阳报都有报道这宗新闻，点名批评他拆关公像，使到人心惶惶，而管理层也都要求他解释。他的上司发出警告，如果一个月之内这个区的罪案率上升， 有同事受伤或者有开枪的事件，这些完全是因为你拆了关公这个的决定。他知道真正的困难其实不是在于究竟拆关公像，而是究竟他自己有没有愿意尊主为圣。后来很感恩上帝保守他，让他有机会向管理层去解释，也都公开了自己的信仰，而整个流程确实是合法合理。欧弟兄他知道不是一定要成功，但是因为他愿意尊耶稣为圣，愿意顺服。他在职场里面的卓越表现其实就是他信仰最好的见证。透过祷告，透过他真诚的态度去见证上帝的真实。其实我们每一个在职场里面的弟兄姊妹，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信徒，而是更加很需要透过我们职场，透过我们卓越的表现，能够去活出主的见证，透过我们的忠心去荣耀上帝。我们要将我们的工作视为一个的使命，成为上帝给我们的照明，在职场里面活出信仰那个的精神去荣耀上帝。今日我们的身处的世界确实需要我们能够一班活出真理的人。弟兄姊妹，当你再次去踏进去月台的时候，如果你再次听到请勿超越黄线的时候，希望你都记得上帝设立这个的界线，这个警戒线不是限制你的自由，而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真正的自由不是随便的越界，而是我们甘心乐意去走上这条窄路的里面。因为窄路是需要付代价，以致我们能够通往生命。而耶稣已经先先为我们走上这条窄路。今日我们愿不愿意去同样跟随耶稣去踏上这条窄路呢？他愿意以圣灵与我们同在，每日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加添我们的能力，去面对每一个的挑战。彼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出这四重的身份，就让我们以启应的方式去读出这四个的身份和所要做的见证。被拣选的一族，交出主权，君尊的祭司，拒绝世界，圣洁的国度，守住界线，属神的子民，活出一致。彼得前书最后一句说话，我希望大家都成为今日的鼓励和提醒。请大家读出，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确实以我们的身份而去作出选择。我们的选择无形中是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生命。愿主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以主祷文作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